进入正题前，我先为各位叙述这个空间的性质。路上咖啡是包含着两层楼加一层顶楼的民宅，每一层的大小都是4×4×4，像是三个叠在地面上的方糖。其中最有特色的是接连着三层空间的楼梯区域，非常的斜，上下楼都像登山一样。而展览的区块从一楼通往二楼的楼梯一路到顶楼，观众会依空间的序列先看到时间不对，再看到厕所内的请问，往三楼楼梯间的带你，最后看到顶楼的装置对谈。而展览到这里还没有结束，除非你有念，不然你还是得从原路离开这个空间，走下三楼楼梯。而再一次经过带你，经过厕所的请问，最后看到时间不对，并终于离开这个空间。跳开毕业展的性质，将两位毕业生的作品视为一个整体的展演。那边那个任性又的才艺表演，在各自的图像上都具有成熟有效的方式，将观众牵引至图像当中。而他们牵引的方式都跳开了传统的单向讯息传输，扣紧了才艺表演的这个主题，用使陌生化却倍感亲切的方式介绍了他们的图像与他们各自的创作人格的成长脉络。而他们的做法与他们做的事情就不能只聚焦在图像本身或者那本摄影集之上去谈论。令人惊喜却令人抱憾的是，剧场的出席余味自明。惊喜的是，我在非传统剧场空间、非剧场专业出身的创作者看到了有巨大完整度的剧场作品。而抱憾的是，当人普遍认为以叙事为轴心的剧场艺术将要死在黑盒子里时，剧场在这里有着丰沛的生命却得不到确认的这一件事。而这也是我今天评论的主轴。观众绕了一圈，最后从同一个出入口离开，观众的口袋中没有失去任何物件，也没有从这个空间顺手牵羊地摸走任何物件。那么我先试问我自己，观众的什么欲念被作品满足了？或者创作者给了观众的欲念起了什么名称？没有门票，没有低消饮品，没有礼品店与文创商品，观众只能拿着一个透明夹链袋装着一张酷卡，像是一张槟榔那样的这样的展览，观众该如何自处？在一个没有边际的前提下，观众有可能会不小心让感受恣意奔跑，也有可能不小心将感受忘在鞋柜的抽屉里。因为身为观众，你可能会不知道该如何向他人证明你看过这个展览。这不是一个无意义的假设，如同创作者在对谈中试着强调的，讨论才能让作品出现，具有意义与被完成。但真的是这样吗？确实是这样吗？如果这就是对谈试着给观众的结论，那么我认为这样的方式的回答反而掩藏了创作者原本预期要给观众的那个东西，或者只给了一半，另外一半也缺乏兑换清单。即便观众与创作者都知道彼此正在交易的那个东西，他应该要是什么，却无从得知未交易的物品是什么，将如何完成这个交易。这个可能会如何出现，我将接下去说明。如同前面所言，对谈会在顶楼，一个半开放的空间，有水塔、草堆、布料、烟蒂堆。空间的边界是四边的小围墙，可以让手撑上去，借此看见底下的马路边的一个高度。对谈内含一个木头底座与画框，一个红色金纸炉，一个烟灰缸充满烟蒂，最后是一个小木椅上摆着一个小小的印象馆，上面只播放着杂讯。 这些物件面向观者垂直，在框架内形成一个图像，某一个特定的角度会产生的图像。以上是对谈的基本面，这个基本面往上建构的意义，我接下来会继续谈。上述这些不是这个作品的全部内容，在画框的前方摆了一片小小的红色座毯，让任何一个观者坐下来与创作者对谈。因为这个毯子不够大，所以只能让观众与创作者一同面向画框坐着。左手边有一个塑胶透明盒，摆放了红色油性笔跟牛皮的纸条，观众可以留下你对对谈的疑问。创作者在画框的前端放了一个纸条，写着对谈。作品诠释有答案吗？借由对谈疑问进行一场对话。在对谈这个作品中，自始至终没有人有意愿与艺术家对谈这个假设，这个几乎不会出现的差错。这个几乎不会出现的差错有没有被包含在对谈之内呢？答案似乎是否定的。虽然这个可能性发生的几率几乎为零，但如果这个可能性在对谈之中被确认了，也就是说，观众能在进入对谈之前就理解观者有哪些参与这个作品的选项，而非加入谈话一个做法。因此我会说，对谈的图像基本面应该已具有一个作品的意义，无需多言。假设上述这些物件被困在一个没有门、没有窗的地方，应该也具有这个图像传递给观者的那个意义。所以对谈基本意义上建构出的思想大楼才会是有意义的。我可以说是非常美的，但这个美具有危险性，我感受到这个美的危险，这我后面会继续谈。我们不能否认有个可能，艺术家在一个作品之中，当他越想打开与观者与作者对谈的地带，反而压缩了能被谈论的地带的范围。因为闭口不言也能是一种聊天。我做一个简单的举例，我遇见作品，我见证了美，而我不确认这个美的感受的名状，离开那个空间。这种不确认好比你看见一个金字塔，而不需去拜访每一个工人与设计师那样，作品自行揭露自身之美。那么，我们一起回到创作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作品诠释有答案吗？我会这样回应：首先，你要先告诉我们可以谈论到哪，透过这个图像之外的其他暗示与引导，我们才可以在这之中的范围去试着讨论观者们的思想大楼的样貌的概念。有没有一种可能，当这些物件摆放、观众视角的移动、对讨论行为的漠视都依然存在，但作者隐身于这个作品之中，对谈依然产生，那么对谈的第二层意义会不会跟着浮动？身为观者之一，我渴望看到这种可能。这样的话，即便你的答案跟我的不同，也跟他的不同，但在对谈中，我们都可以接受对方的答案。有人会说，我今天去看了一个雕塑品吗？即便他当日的行动只有看雕塑一个事件，那么他进入空间，面向艺术品的过程中的任何偶发事件，也同样没有对这个当下的观看有任何影响吗？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蒙娜丽莎的微笑前面一排又一排高举着 iPhone 13 Pro Max 的游客，也同样没有对每一次五秒的凝视有任何影响，引起任何情感的波动。即便达文西本人并不知觉，当然也不需要他的赞同，每个五秒的凝视都包含着那一排又一排的游客。相反的，假设我在北美馆，我 我们大家都看到有一个人被工作人员绊了一跤，我们所有人都为那个意外被绊跤的人惊呼，而他一跛一跛地走出展览的路径中，观者的群体其一霎时之间认为自己看到一个偶发的舞蹈展演的可能性，会不会被同样观看那个意外的绊倒的我们其一给否定呢？只因为北美馆派发的节目单上并没有偶发的意外舞蹈事件这个节目名称，聪明的你可能马上会发现前后者的不同之处。不单纯的艺术品与偶发的舞蹈事件不同在于它们具不具有超意的死相，有没有一条停止线告诉观众此路不通。对，是的，过往有数以万计的艺术作品一一活到了当代，人的思想似乎是往进步的方向前进，但我们描绘感受的语言似乎总是在原地踏步，用着不准确的语言去描述人各自相异的感受，就好像人拿密度太低的捕虫网去抓蚊子一样，越用力越令人感到沮丧与挫败。当艺术作品的意义会随着时间而有所差异时，相同的感受却无法得到确认。因此，原本各自待在一个安定的方格内的艺术门类变得交缠与无法单独严肃了。对谈这个图像，我想他试着传达的意义在此，但可惜的是，当一个很大的问题缺少一个有效范围时，谈论本身会缺乏意义，或者遁入语言类矛盾的窄巷之中自得其乐，就像两个宝宝用宝宝语向彼此交代事项一般，说、听、解读、回应的要素都具有，但没有办法有个结论，因为结论仅停留在宝宝语的层面上。因此，这个图像虽然给了观众一个特定视角产生的框架，但并没有告诉观众在这个画面之中什么不宜，又什么不被允许。所以对观者来说，这个讨论的结论要浮出讨论的水平面去扣合对谈是有很大的难度的。换言之，在此讨论的缺乏意义不等于对谈的缺乏意义。别担心，别为这个荒谬、荒凉、缺乏目的的旅程感到孤寂。这么说好了，剧场是同等残忍与宽容的。错误的技术点、走音、忘词、表演者的宿醉，都能对演出产生有效的意义。因为错误的起点与正确的起点都同样来自于观众对文本的未知，对未发生的事件的未知。所以这个错误不同于一个莽汉在不对的时机点起身喝彩一样，莽汉的举动与文本无关，也没有线索指引观众对文本的未知上。因此，对谈作品的意义是不完整的，而非缺乏意义的。因为讨论至于创作者与观者来说都没有得到有效的完整，就像给了观众一颗巨大的石头，却没有给观众一个能测量这颗石头重量的磅秤量。对谈缺乏的不是意义的重量，而是确认意义的工具。如此来说，任何艺术家也同样不能用一个疑问来回应观众的一个疑问，就好比如让老鼠进入捕鼠器，却没有给它起丝那样，它不明白它为何进入，也不明该如何离开此地。但这个窘境也确确实实的发生在创作场域里。对不起，这是我的超意，但我负责任的说，这个现况确实不是对谈这个作品的终点。目前没有确认意义的工具，那就去找吧，少年。时间不对是那边那个任性又的才艺表演的第一印象。对观众来说，因为空间的关系，也恰好是观众离开的最后一个作品，是起点也是终点的。但这里时间不对，每一个观众走上艰难的楼梯的速率都形成各自不同的构图与分镜表， 就像是不可能的任务交给100个导演去拍摄那样，也同样的会有100种观众走上来的方式，产生100种不同的观看路径。但可惜的是，我们被创作者勾起了寻找时间部件缺失的欲念，却无法接着这个欲念下去，去试着明白这个欲念的名称，也不明白这个欲念有没有寻找出口的可能。我们在印象馆内的影像当中看见的几位表演者扮演的3个时钟分别缺失的部件，绕着一个空间形成一个时钟，而这个观者自行解谜的过程能否如创作者预期的一般发生，这一点我们不可预期。但我们肯定的是，即便谜题解开了，我们依然没有找到出口，也没有获得我们应该被分发到的奇思。为什么呢？在同一层楼的旁边是请问有适合上厕所看的书吗？而这个地方也恰好是一个厕所。对，当任何人，任何一个人，他有给观众启思吗？他有告诉观众我们对启思这个欲念的名称吗？有，但不在那里。如我所说，借厕所的莽汉这个可能性有没有得到创作者的确认？所以即便这个作品有对这个作品的问题提出回应，那么那个回应也不一定对应着这个问题。前往对谈的过程中也同样是离开时间不对，请问有没有上厕所适合看的书的路上，在第二个楼梯中被安放了我带你去一个地方这个作品。创作者用摄影将一个现实存在的地方变得虚构，我们都被带到了创作者的新配家，而这个虚构的地方不在这里，也不在前往那里的路上。新配家是存在于未来的过去的，这一点我们接下来再谈。如果你是比较早的时间来到这里，光线会刚好洒向你往上的那个方向，然后看到起点的文字与作品说明，眼睛略略刺眼的往上走，因为反光，你可能会无法第一时间看清楚悬吊在出口的那幅照片，但随着你往上的过程，你渐渐要看清楚了。但在你最靠近出口的同时，你反而迷惑了，不确定了，因为那个地方确实被摄影给描述了，却并没有借由这个向上的动作给确认观众被带到了哪里。有趣的事情在于，观众似乎得要离开3楼，也就是离开对谈这个空间的那一刻，才是前往新配家的起点。但而假设你在这个楼梯间上上下下，跟厕所的空间相似原由地，你也会遇到想停留在新配家的其他观众。幸运的是，这是真的没有借厕所的莽汉的这个可能性，而这个等待反而让你提前抵达了创作者想带你去那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作品的企图在观众出现之前就开始作用了。你可能会觉得这是误打误撞的结果，因为此地确实有个楼梯，所以这个艺术的诈术才有可能成立。倒这么比喻，在北美馆内对艺术作品的任何拍摄行为都理所当然是摄影作品，而且也能误打误撞地勾起观者对美的欲念。但这个幻术是否能刚好扣紧创作者的企图，这一点才是困难的。总结来说，尽管现在是任何事指向任何物的时间点，就像是无限增值的迷因图片、短影片，我们试着谈论摄影的同时，可能并不是在谈论摄影，保持着开放的心灵去试认艺术作品所指向的方向，那么我们将能确定我们是在亲近美的路上，而不是 在皆不是的窄巷当中。这也是我整篇文章一再强调的，我们无法将那边那个任性又的才艺表演视为单纯的摄影作品的发表，但同时也无确切的共同认知能将它摆入任何另外一个新型的艺术门类，就像是把新鞋摆入另一个纸盒那样去讨论，目前也无讨论这个门类的精确语言，所以我以这个观点试着指出它所指出的其中一个方向，而没有要否定你看到的另外一个方向。